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。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。在30岁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。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、好的工作，还没有小孩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。但是在正常里面，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。等到我信主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，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，除非跟他的创造者结上关系，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。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，虽然有前途，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，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。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。那天诗班唱完诗歌，有牧师讲了，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，我就举手。那天开始，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，不是很快的，是慢慢的。有什么改变呢？我自己想一想。首先，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，但在困难里面，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，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，他们帮助我读圣经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所以我也渐渐地知道，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，不是从顺境来，而是从神的话语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高台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我的磐石。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。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，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，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。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。那个关系里面，我跟他说话，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，教导我，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，他安慰我。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。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，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。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，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，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。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，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，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。这些都是慢慢的， 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，它就慢慢的出来。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，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，在我困难的时候。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，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，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，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，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。所谓他的信实，就是他绝对不骗我，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，他真的就给我成就，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，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，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。我看见永生是什么，不是看见眼睛，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，然后我还会复活，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，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。我就越来越有盼望，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，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，而且我愿意为他活，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，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，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。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，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、沮丧、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，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，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，让我活得有力量，而且我不忧虑，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，做我该做的事，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，所以我就不忧虑。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，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就是这样做。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，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，我好感恩。信主真好，你说呢？
敬畏神，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，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。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。听众朋友，神爱世人，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。第一，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，拯救世人脱离罪恶。第二，神书写圣经，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。第三，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，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。人蒙神如此大爱，真需要敬畏神，在神面前谦卑顺服。敬畏神顺服神，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。比方说，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，人心惶惶，大家都有情绪，在影响生死、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，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，确保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世界的平安？ 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。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。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，在时局动荡的时候，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惧怕他，恭敬他。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。有人说，君王有神的背书，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，神在看着他们呢。公元前六世纪，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，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。你我读了，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。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。神说，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升降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妄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，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跟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路滴湿。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伯沙撒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你大臣、王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事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，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，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。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，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，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，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、爱心，寻求全世界的平安。我们如果这样做，也遵循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，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是在1999年受洗，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。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有一个期盼，我就祈求，我说主，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，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。真的神很奇妙，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。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。那在查经班中，我就认识这个姐妹。那个姐妹呢，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。她陪伴我，她告诉我这句话，她说宽恕是不容易，可是很值得。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，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。更奇妙是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并不是基督徒，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，居然他拿了一本书，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。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，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。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，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，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。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，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，一层一层的剥下来。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，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。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，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，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。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，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，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，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，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打他们一顿，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。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，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，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我觉得主真的很美，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，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。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，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痛苦。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。在2000年，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，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，当我没有主的时候，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，这么的痛苦，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。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。在这样一路走来，真的很感谢主，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。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，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，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，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。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。当然我讲实在话，我不能，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，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，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。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，我会讲出我的意见，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，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，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，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。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，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。否则的话，按照我自己的个性，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，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，我自己也自卑，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，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。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，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，别人都不会要我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真的按照我自己的个性，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，就是宽恕我先生，甚至宽恕我的婆婆。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，我愿意，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，我愿意爱他。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，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，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，我自己爱不下去。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。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，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。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， 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无限度的。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，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，这么的平安，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。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，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爱的源头。谢谢。
听众朋友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，重建幸福的人生。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，请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您来信的时候，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，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。波长31米，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 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，请问耶稣基督接受审判，他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呢，还是不公正的？下面跟您谈谈这个问题。你可知道耶稣的一位使徒，也就是他的门徒、他的学生和朋友，名叫犹大，他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。其实，付钱给犹大的人都是浪费他们的钱，因为耶稣天天在公开的场合讲道、教训人、行神迹等，他们可以随时去抓住逮捕耶稣，而省掉他们所付出的血价。但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是一件丢脸之事，他们不要自己出面，不要公开的下手拘拿耶稣，所以在夜间，犹大用以千文为记号来出卖耶稣。逮捕耶稣以后，把他带到犹太教祭司长等人的面前受审判，带他到那些计划要处死他的人的面前受审判。他们会给他公正的审判吗？此外，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正在寻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，好定他死罪。马太福音第26章。审判耶稣的人寻找人来向耶稣做假见证，这是合理的吗？因为罗马帝国军人占领了以色列，所以犹太教祭司长不可以发出死刑判决，所以必须把耶稣送到罗马代表，那就是比拉多，要求比拉多给耶稣判决死刑。为了获得比拉多的同意，犹太人控告耶稣3件事情。他们说，第一，这个人蛊惑民心；第二，这个人禁止百姓向凯撒纳税；第三，这个人又说自己是基督，是君王。那么他们说这些的目的是让比拉多相信耶稣是个革命者，反对罗马的。事实上，第一，耶稣并没有蛊惑民心，耶稣教导他们辨别对与错、善与恶、好与坏，还要追求和平。第二，耶稣教导群众要纳税，他说属于凯撒的要给凯撒，属于上帝的要给上帝，路加福音第20章。第三，耶稣是个王吗？他要做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王，而不是某一块地皮的君王。他们的控告记错了，又出于恶意。犹太人控告耶稣不合理，也不公正。 比拉多把耶稣送到罗马帝国的另外一位代表，那就是希律王。希律审判耶稣，讥笑耶稣，然后把耶稣送回比拉多。比拉多对犹太的领导人说，我当着你们的面审问了他，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控告他的罪，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路加福音第23章。比拉多知道耶稣无罪，所以比拉多给耶稣的审判又不公正。除此以外，比拉多知道他们把耶稣抓来是因为嫉妒。马太福音第27章。这个等于是张三嫉妒李四，所以法官就要判决李四死刑。这样的判决公正吗？一点都不公正。还有，比拉多拿了一盆水来，在众人的面前洗手，说，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自己负责。马太福音第27章。真的吗？让一个无罪的义人接受极刑，洗手就可以洗得掉责任吗？比拉多没有胆量，虽然他对犹太领导人拥有管辖权，他还是害怕他们，他不敢释放一位无罪的人。耶稣所受的审判不公正，耶稣的审判和死亡不公平又可惜，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神拯救人类之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。路加福音第24章。朋友，您和我都是这件事情的继承人，请让我们因此而感谢神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耶稣被送回比拉多。
耶稣被希律王以及他的士兵戏弄之后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子，又带回到比拉多衙门。
那是什么吵闹声啊？
哎，大人，我去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。
去吧，如果不太重要，就叫卫兵把他们轰出去。哎，也许是有要紧事，要不然卫兵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。啊，快去看看，再来向我报告。
是的，大人。报告大人，是暴民呐！
暴民，卫兵们都挡不住了，那就派军队吧。
还是那群今天早上来过的暴民呢？
你是说今儿个一大早带着拿撒勒人耶稣来的那群人？
是啊，大人。
那他们要，他们这次还是带着那个拿撒勒人吗？
是啊，大人。
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嘛？我不是已经审过他，判他无罪了吗？
大人，暴民头子想跟您谈谈。
啊、哦，糟糕！哎，好吧，把他们带进来。
但是他们不肯进来，大人，他们说这儿会使他们不洁净。
这真是岂有此理！把他们带到走廊那边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了好了，你们到底要什么？
圣上，西律王又把犯人送回给您了，大人。
为什么？
他不想担当处置他本地老百姓的责任呢。
我得提醒你们，我可是已经审过了耶稣，又找不出他的罪过。你们带来一大堆的罪状，却都是无凭无据的。依我看，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就是西律王也找不出他的罪过。为此，你们才又把他带回我这儿来，想让我给他签个死刑状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的。我要先鞭打他一顿，再释放他。我要到堂上去执法了。你们，我看就留在下堂里吧。
是的，大人。
嘘，先别急着打扫房子，我们夫人还没起床呢。她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。哎呀，因为衙门里是太多事了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比拉多大人就被吵醒去审一个犯人，太太也被吵醒了。
做了一个噩梦，好可怕的梦啊！是不是很晚了？哎，这是什么吵闹声啊？
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一群人呢。
又是一群暴民啊！他们是谁啊？
他们带了一个犯人让大人审判。
大人对他们也太宽厚了，他该再严厉一点，重罚他们。大人就是这样想讨好那些犹太人。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案子呢。
哎，这对以色列领袖们是很重要的，甚至那些大祭司和他们的工会会员都在鼓动那些暴民呢。
哦，又是那种案子，不知道这次又要想除掉谁了。
我想他们好像是说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
啊，拿撒勒人耶稣？
我想是吧。
我能从我的窗子看到他吗？如果我能看到他的脸，我就会认出他来。
从这窗户望出去，看得好清楚。来，过来点儿。
哦，
现在你能看到他了吗？
就是他，就是那个我在梦里看到的人。快点，给我拿纸和笔来，快。
好，是的，夫人。
我得警告我丈夫，可千万不能定那无辜人的罪。这一切对他的控告，全都是出于嫉妒跟仇恨。他可不是普通人，而是……
在这儿呢，夫人，纸跟笔。夫人，您在发抖啊？
这个受审的人可不是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有一天，他将要坐着审判全世界呢。这些都是我在梦里看见的，还有更多呢。我一定得先警告大人。你把这个交给卫兵，马上送给大人，赶在他还没有审完之前，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
大人，这是夫人送来的信。
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
启禀夫人，您的信已经交给大人了。
哦，他看了没有啊？去传卫兵来。你是亲自把那封信交在大人手上的吗？
是的，夫人。
他看了信没有啊？
是的，我听他念了那封信。
他可有什么交代没有？
没有，他只是叹口气，就打发我回来了。
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，但是我又被逼着不能不处理。那些祭司们发起怒来可不是好惹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 那我不是就没责任了吗？安静，
毕大人下令肃静。
你们都知道，每年此时，随众人所要求的可释放一个囚犯。现在这儿有个囚犯叫巴拉巴，他也是自称弥赛亚的，但是他可是个顽固凶残、万恶不赦的杀人犯。按照规矩，每年逾越节，你们能选一个囚犯，我就释放他。现在你们要巴拉巴，还是那自称基督的耶稣呢？
啊，巴拉巴！释放耶稣！巴拉巴！巴拉巴！巴拉巴！释放巴拉巴！
哎，他们一定没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。
当然了，大人，他们一定是没听到，不然怎么会选择放那个杀人犯呢？
你们要我释放这人给你们吗？
除掉耶稣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
那么那个叫基督的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
把他钉十字架。
他有什么罪呢？我查不出要处死他的理由。这样好了，我先鞭打他一顿，就放了他吧。
不许，要钉死他！
钉死他！
钉死他！
钉他十字架！
听众朋友，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。
使徒行传第24章。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铁土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了来，铁土罗就告他说：腓力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。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，唯恐多说你嫌繁絮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。我们把他捉住了，你自己就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：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。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，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，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，并没有聚众，也没有吵嚷。我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即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纵然有，也不过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：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， 就叫了保罗来，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，不占有，不局限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全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，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。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，又有哪些不同点。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，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，他们强调同一种道德标准和善行。很多人对犹太教打问号，是因为历史上从古入今，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。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。在第二十世纪，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，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。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。也许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多好，连在其他很多的国家里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，这是太可惜，也是太不应该的事实。身为基督徒的我，爱犹太人，尊重犹太人，为以色列人加油。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的，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，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，包括犹太人。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，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。犹太教的不同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看法和习惯。在赎罪日那一天，有些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，思考到那一年自己所做的哪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他们就懊悔这些事，下决心明年要做一位更好的人。事实上，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，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一世纪，耶稣基督就来，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，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了，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。那么，基督教是那样好，犹太教徒为什么不上线接受呢？简单的说，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，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的弥赛亚和救主。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，不是他所祝福的，所以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。第二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。第三，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。犹太人是非常坚强的民族，我为他们感谢神，我支持他们，为他们加油。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，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对他们的爱，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，那就是犹太人耶稣。长话短说，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成为基督徒。我是谢德华。
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，神说不，患难能将你带离城市的追逐来接近我。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。40岁那年，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。然而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，因为给付的问题，必须要等待一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。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，以及一个月漫长的等待，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，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。的确，如上所言，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城市的追逐，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，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。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，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。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，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，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，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。 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，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。当我有了这份认知，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、试炼与挑战。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，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，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，得到什么智慧。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？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？是的，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。神却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，但是靠着主，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靠主喜乐，在患难中有平安，在伤痛时有盼望。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， Life isn'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, it'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.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，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。祝福我们，即使在风雨中，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